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请。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就念到这里。今天早上根据这几节经文，黄子江牧师要传讲主的道，题目是与主同行的第五讲。黄牧师请。
我们已经讲过如何与主同行的四方面啊，那么今天讲敬拜赞美主来与主同行。与主同行是从今生一直到永恒，如果你清楚在永恒中我们是怎么情况与主同行，今生就开始朝那个方向努力。在今生掌握住永恒与主同行的秘诀，我们今生就不会虚度。刚才我们读启示录第十九章，就是在永恒中与主同行的一个图像。永恒中的事情我们知道的不很清楚，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会改变成为荣耀的身体，不像这个会生病会受伤会死亡会有痛苦的身体。神会改变一个属灵荣耀永恒的身体，不再有悲哀，不再有眼泪，不再有罪恶，不再有痛苦。我们要与主耶稣一同统管万有，这是神的应许。不过在永恒中有一件事情是继续不断，所有属神的人在天上继续不断要做的。那么在启示录里面有好多次记载，十九章我们所念的是最后一次的记载。我想各位应该知道这个答案，就是要敬拜赞美主。在永恒之中做的事情，永远与主同在，永远与主同行，有一件继续不断一定要做的，就是敬拜赞美主。所以天上像群众的声音大声地说哈利路亚，我们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那么在那样的一种境界里面，是永恒的聚会，要不断在神面前有敬拜有赞美。在启示录至少九次记载在宝座前的聚会，如果你好好去读，你发现每一次的聚会都是以敬拜赞美为中心，跟今天我们聚会有一点点不一样。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将来的聚会敬拜赞美之外没有讲道的节目。各位可能很喜欢将来的敬拜哈，没有讲道太好了哈，现在可以准备散会了哈，都没有讲道，就是敬拜就是赞美这个引起现在有一些教会改变作风。我听说在 Florida 有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因为常常是游客来崇拜，游客来 Florida 他目标不是去崇拜的，他是去度假的，然后去游泳的，所以牧师讲太长的道他们都坐不住不耐烦， 那个牧师就门口挂一个牌子，本教会的崇拜聚会一共22分钟，讲到只有8分钟，请各位快快进来，里面唱一首诗歌，里面读一段圣经，做一个祷告，牧师只讲8分钟。我想这有点像将来的聚会啊，现在好像我们还有相当多的时间给讲员，但是到将来的时候不需要讲员的，牧师们更羡慕将来的聚会啊，因为牧师都不需要准备讲道了，到那个时候参加一起敬拜就好了。那么这个敬拜将来永远都要进行，所以每一位弟兄姊妹在今天与主同行，要常常学习敬拜赞美的一种生活。天使天君还有群众都在呼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个用词我附带解释一下它到底什么意思呢？其实在旧约圣经里面就一直出现，在诗篇里面就常常出现哈利路亚。我小的时候不太完全明白这个到底什么意思特别小时候唱歌还可以把哈利路亚分开来唱的不晓得各位唱过没有唱就是说变成哈利路哈利路哈利路，然后哈利路亚赞美主。我就很奇怪，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呢？可以这样分开来唱？那有很多时候我们不能随便分开来的，比方我们祝福别人生日快乐你不能生日快生日快然后最后才生日快乐，不可以的。我就说怎么回事这哈利路亚可以分开来这样唱呢后来我就去研究后来才明白这个哈利路亚它可以分开来唱，这样唱没有错的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希伯来字，这个希伯来字有的时候它一个动词后面加一个字尾，加了字尾之后再加上受词可以变成一个字的不像我们中文所以一个动词，这个动词就是哈利，这是个动词然后路，路是什么呢？是一个字尾，就是一个动词变成第二人称多数的命令语气，也就是你们要。所以什么叫做哈利路？哈利就是你们要。什么叫做哈利？哈利是赞美。那什么叫做亚？亚是一个受词，就是耶和华的简称。所以简单说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就是哈利路亚。那分开来唱，你们要赞美，你们要赞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这是可行的。永远在神的宝座前，神的儿女都要赞美耶和华的名。那么如果今天我们活在世上，就不断学习怎样在我们的生活中来过一个敬拜赞美的生活，将来就能永恒与神同在的时候就更加的适应。那么所以现在我们就要了解敬拜与赞美到底在我们今天生活中怎么能够常常的实现呢？是不是只有来聚会唱几首歌的时候我们才敬拜赞美，唱完了歌然后聚会结束了我们要等到下礼拜天才能再来敬拜赞美？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个敬拜赞美和我们礼拜一到礼拜六，和我们上班，和我们做家事，和我们管教孩子，和我们许多许多生活细节都没有关系。那这是不是圣经里面所讲的敬拜赞美的一种人生？如果不是的话，那圣经怎么讲呢？圣经讲的敬拜赞美怎么能够融汇在我们的生活中，好让每天敬拜赞美主而与主同行呢？这是我今天要跟各位思考的。 其实赞美是敬拜里面的一个方式，这是一个敬拜的人生，敬拜神的人生，敬拜的里面带着赞美的一种方式。所以先从敬拜的含义，敬拜赞美我们来说起。一想到敬拜赞美，有的时候年轻人就有一个错误的观念，问他敬拜赞美先想到什么，他大概先想到那个鼓，他没有鼓就不懂敬拜赞美了。那有的是想到那个乐队，没有乐队没有音乐就不懂敬拜赞美。其实敬拜赞美远超过一些鼓、一些喇叭、一些热闹的音乐，敬拜赞美是对神所示的做恰当的表白。基督徒祷告祈求那是初级班，我求神赐我平安，求神赐我智慧，求神赐我力量，求神给我通达的道路，求神给我预备适当的工作，求神让我身体健康，求神使我儿女听话，这都可以祈求，也都应该祈求。我们这一个月背的经文，我们得不着是因为我们什么不求啊？你都不肯到神面前来，不肯依靠神，不求啊。不过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什么妄求啊？这上礼拜讲过，今天不讲。那么祈求啊，这是初级班，要不要祈求？一定要祈求，这是我们依靠神的表现。那么慢慢的感谢，这是中级班，感谢是祈求神恩待垂听了，我们就感谢神的恩典。比方说祈求神给我们聪明智慧，果然神给你聪明智慧，你就感谢神给我聪明智慧。那么常常感谢的基督徒，他是了解神的恩典，他经验神的恩典，他回报神的恩典，感谢神。但是赞美和敬拜是比感谢要更深的功课，是比较高级的高级班。我们祈求神给我智慧，感谢神给我智慧，然后我们要赞美神，你是充满智慧的主宰。我们要赞美神，你是全能的主宰，你赏赐能力给我，我感谢你，你赏赐智慧我感谢你。即使你没有赏赐能力给我，你没有赏赐智慧给我，你还是配得赞美的，因为你本身是全能的神，你本身是智慧的神，你是圣洁的神，你是公义的神，你是良善的神，你是真理的神，你是完全的神。一个基督徒越深的认识神，他才会过一个赞美的人生，他才懂得真正的敬拜。一个越跟神了解他的存在，了解他的伟大，你才会活在敬拜赞美的人生里面。我再一次强调，敬拜赞美绝对不是只有聚会里面的十分钟，如果只是那样，这个敬拜赞美那就变成是很初级的事情了。不是只有一个礼拜来到教会一次，有很好的乐队伴奏，有很好的诗歌，我才会敬拜。敬拜和赞美是你对神真诚的认识，你真诚把神当得的归给神。所以有人这样解释敬拜的意义，我自己不太了解是不是真实的，是不是确定的。那么这是因为有些学者这样研究，他说这个英文字 worship 古代的时候是两个字变成一个字的。哪两个字呢？本来第一个字是 worth，第二个字是 ship。 什么叫做第一个字是 worth？ 那就是配得的，那就是该得的，那就是应该给的，它值得如此，配得如此。后面这个 ship 是代表一种身份，代表一种状态。 friend 朋友变成 friendship 就是友谊，这个 leader 变成 leadership 就是一种领袖的功能。那么什么叫做 worship？神所配得的，神所该得的，要归给神，那就是敬拜的原始意思。那么什么叫做敬拜？敬拜是常常活在神的面前， 认识这一位神何等的伟大，何等的庄严，何等的神圣，何等的超越，何等的尊贵，何等的良善，何等的美好。我要把神该得的归给他，在归给他的时候，你会产生赞美，你会产生一种浩叹，太好了，太了不起了，太宝贵了。如果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座如果很喜欢篮球的弟兄姊妹，当你看到一个非常精彩的这个那种上篮，东一个弯西一个弯，翻来翻去，哎，又给他搞进去了，你真是哎呀好极了，那就是赞美，那就是了不起的一种动作，让我们感受到哎呀太好了，太棒。当你真的认识神这么伟大，神这么宝贵，更清楚认识到神何等爱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什么独生子赐给他们。想到神这么爱我们，三位一体第二位圣子还甘愿道成肉身，来卑微的做人，然后卑微的被钉在十字架，卑微的被人辱骂讥笑，你是神的儿子吗？你下来啊，下来我就信你了。主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主耶稣忍耐完成了救恩，死里复活升天，回到父的右边，统管宇宙万有。如果我们越深认识神这么伟大，越深认识神在他爱子主耶稣基督里面把何等伟大的救恩赏赐给我们世人，我们就会懂得敬拜，就会懂得赞美。而敬拜和赞美就不只是一个聚会，敬拜和赞美会成为你的人生。我等一下就要从另外所念的经文来告诉各位，为什么敬拜赞美就成为我们的人生。那么活在那种人生中的人才真懂得敬拜和赞美。如果只懂得在一个热闹聚会里面才是敬拜赞美的，那是还比较初级的。我不是说那个不是，那是比较初级的。在他的人生中无时无刻都是懂得敬拜赞美，那才是神所悦纳的。我举一个简单刚才念的例子，各位就知道了。当那个撒玛利亚夫人跟耶稣谈话的时候，撒玛利亚夫人她要转移耶稣基督的目标，她就讲了很多很多事情。但是你有没有记得主耶稣说把你的丈夫找来？你要敬拜神吗？你真的是要来这边敬拜神吗？不要去管耶路撒冷怎么敬拜，不要去管撒玛利亚在山上怎么敬拜，那个不重要。你真的要敬拜神，把你丈夫找来。这是什么意思啊？耶稣说真正敬拜神的人用心灵诚实敬拜神，是在我们整个生活的里面要把神当作神。神是灵，用我们的心灵诚实来敬拜他。如果我们不把丈夫带来，你怎么方式都没有用。我特别跑去参观撒玛利亚基利新山，基利新山上面现在还有圣殿已经被拆毁的遗迹，参观耶路撒冷圣殿已经拆毁盖上了回教庙。耶路撒冷有一套敬拜的方式，基利新山有一套敬拜的方式，有一套敬拜的建筑，有一套敬拜的格式。但是那个都不重要，那个都要过去的。敬拜不在乎场所，敬拜不在乎方式。他们的祖宗在山上礼拜，犹太人的祖宗在耶路撒冷礼拜。耶稣说这个也不重要，这个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心灵诚实，也就是 把罪交给神来解决。你解决不了，你不能解决，你现在有的还不是你的丈夫，你怎么敬拜神呢？如果人要敬拜神，你要求神的怜悯，求神的恩典。所以耶稣说，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救恩从犹太人出来的，救恩是借着犹太人的后裔神的儿子弥赛亚就降世为人了。如果想敬拜神，真诚的敬拜，要把罪的问题解决。那怎么解决？耶稣带来了救恩，耶稣的宝血洗清我们一切的罪过，我们才可能心灵诚实来敬拜神。今天如果有第一次新来的朋友啊，非常欢迎你们，非常高兴你们来到教会，我们在这边敬拜神。我们凭什么敬拜神呢？我凭什么在这边讲道？我跟各位一样都是罪人，我们怎么能够到神的面前，到至圣至荣可颂可畏这样一位伟大荣耀的主面前？因为他爱我们，因为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已经降世为人了，他已经带来救恩，他就是弥赛亚，他已经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流出宝血，他使我到神面前存无愧的良心。慕道的朋友，这是来到神面前唯一的道路，要敬拜的唯一的道路。那么这样的心态常常存在心里，常常敬拜神，就不断的听到主的话说，把你丈夫叫来，不要仍然带着那么多丈夫，你要谈敬拜神。有的时候我们谈敬拜神只注重外面的次序，外面的其实不那么重要啊。外面的方式可以改变，可以不断的照你的感动你去采用啊。在传统的天主教，传统的东正教，敬拜的时候是庄严肃穆的，你到欧洲去看教堂都是那么高的尖的。为什么高的尖的？在那种建筑的理想里面，就是把人心能够集中向上到那高高的神的宝座所在。所以进到教堂的里面，你要安静，你要肃穆，你要在那里面来默想，来思想神的伟大。不过现代有很多年轻的方式的，那么就比较热闹一点，唱的诗歌就比较活泼一点，那么经常就是举手拍手摇手，那么这种方式可以用，如果各位有感动可以用的，我们这边也都没有禁止的，照神的感动带领。但是那个不重要，那个不重要，不是因为你那样子你就变成比别人更能够敬拜神得神的满意，不一定这样子，不一定哪一种方式啊，大声小声也都不要紧。我就不会忘记以前我在台湾的一个神学院里面工作啊，我们神学院100多个学生教职员啊，超过200-300啊，加起来通通住在一栋大楼里面啊，那么里面的房间不是很大的公寓啊，通通住大楼啊，这边一个7层大楼，那边一个7层大楼的一半都在里面住。我住在4楼，我都永远不会忘记，那个5楼是姐妹祷告室，3楼是弟兄祷告室。每一天晚上就开始上面闹，闹完下面闹啊，这两边很大声祷告啊。那我们住中间，住4楼啊，我们就要在那边安静啊，又不想听他们祷告哈，因为祷告给神听，不是给我听的哈。我们就反正声音很大啊，楼上楼下。哎，后来没想到啊，我们对面搬来一对学生啊，因为那个神学院的学生啊是各路人马都有啊，3教9流。这个我的意思是说，教会里不同的教派的三教的意思哈，卫理公会啊、信义会啊、长老会啊、灵恩派什么派都有的啊。 而对面单来一对啊夫妻啊，这一对夫妻他们的特点是祷告是特大声的啊，叫在全校是有名的大声，然后五楼祷告很大声，三楼祷告又大声，对面更大声啊，我在中间啊，常常我在那边我说我要不要听他们祷告什么啊，其实不听都会听到啊，慢慢就学习。你在这个不同的情况中啊，每一个人有他祷告的方式，每一个人他敬拜的方式啊，那不一定说祷告很大声的人他的祷告一定被神悦纳啊，也不一定那个非常热烈或者非常安静的人他就不蒙神的悦纳，神悦纳各种各样的人。那么但是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主耶稣告诉他把丈夫带来，你真的要敬拜神吗？你真的要用心灵诚实敬拜神吗？什么样的一种人生是敬拜赞美的人生呢？你现在开始就不断的学习了，你常常就思想，主啊，还有什么没有带来的吗？还有什么拦阻我能够蒙你悦纳的敬拜吗？如果有的话，你赶快交在他的手中，赶快求耶稣再用宝血洁净我们。你这样的敬拜才是心灵和诚实的敬拜，你这样的敬拜才能真正蒙神的悦纳。所以第一种，我在这边跟各位强调啊，与主同行是敬拜赞美主的一个人生。但是敬拜赞美主是什么？不是只有唱歌的时候，乃是我们有一个心，主啊，我的心灵诚实敬拜，愿你悦纳我，我要把所有你认为不应该的不当的我通通交给你了，你会帮我解决。结果主耶稣真的拯救了撒玛利亚妇人，改变了他，他不但被改变，他以后还去传福音，他就到处去讲，这一位耶稣真是奇妙，耶稣就改变了他，以后变成最早的福音使者之一。因为主耶稣向撒玛利亚妇人谈到，大约是在公元26年到27年初左右，那是耶稣刚刚开始工作不久，他以后是第一个去传福音，拯救许多城里面需要福音的人。心灵诚实的敬拜，真正把神所当得的，神所配得的，神所该得的，神是一位圣洁的神，神是一位公义的神，神是真理的神，如果不在圣洁，不在真理，不在公义，不在光明中的事，你带到耶稣面前，你带到神的面前，祈求神的怜悯，祈求神的拯救，然后你就会一种心灵诚实的敬拜，那是一个人生，那是一个生活的方式。接下来我要讲另外一方面，这一方面就是罗马书12章第1节我们刚才所念的，弟兄们，以神的慈悲劝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如果各位有机会看不同的翻译本圣经啊，这一节最后的几个字有不同的译法，中文翻成是理所当然的，那么中文的现代译本翻译就不一样了，翻成这是合理的敬拜，英文的 NIV 也翻成 This is a spiritual worship， 英文的 NRSV 也是这样翻译。那么这一个希腊文的确可以这样翻译，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侍奉，乃是属灵的敬拜，乃是属灵的侍奉和敬拜。为什么？因为旧约祭司们常常杀羊羔献祭，献祭是一种侍奉，而侍奉就是敬拜，把羊羔杀在祭坛上面，血流在祭坛的边上，这样是侍奉神，这是敬拜神。所以这一个希腊字真的是这样翻译可行的，就是翻成属灵的一个敬拜，属灵的敬拜。什么是神配得的敬拜？旧约的时候，祭司是用羊羔献上给神，那是一个敬拜。新约的时候，神是要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样的一种人生，这是敬拜的人生，这是敬拜赞美神，因为神的伟大，神是配得。那什么叫做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呢？简单的四个字说明，就是为主而活的人生。为什么这样讲？我们知道旧约一个羊羔献在祭坛上当成祭物，它改变了它本来的用途。这个羊羔本来有很多用途的，它可以羊毛剪下来，别人拿来做其他的用途，它有羊奶可以喂人用，它可以有其他不同的用途。但是羊羔被献为祭物之后，就是为做神的用途的，羊羔成为馨香的祭物，代替了许多人的罪过，神就悦纳了所献的羊羔。然后圣经用这个做例子，说基督徒要献上我们的身体，献上我们自己，做一个活祭。主耶稣来了，他完全应验了旧约羊羔赎罪的真理，他成为被杀的羊羔。所以今天不要再杀羊羔了，我们不要再献羊羔，我们要献上自己，当作活祭。活祭就是一个活的祭物，活祭就是活着，我们的功用和目的为做神的荣耀，活在这个世界上，却为神的目的，为神的旨意，为神的荣耀而活，这叫做活祭。所以无论做什么，我们是为主而做，为主而活。为主而做，为主而活，它是尊神为第一，在人生的路途中。什么是敬拜？敬拜的人生，他无论在什么境况，主都是第一。那么旧约很多这样的例子，比方说摩西他本来在王宫里面有最好的生活享受，有很高的权力，很好的教育，可是神要他救以色列百姓，他为了神的缘故，神为第一，王宫都可以不要。这是一个敬畏神的人生，这是一个敬拜神的人生。如果神让摩西要救百姓的话，他王宫可以不要。像亚伯拉罕乌尔可以不要，乌尔是他过了75岁的地方，他的祖宗的家产都在那里，他自己的事业也在那里，他什么都在那里，但是当神说离开乌尔，他就走了，就是神是第一。以后有了宝贝的儿子以撒，当神说以撒要献为祭物，他就把以撒交在神手中。这就是一个敬拜神的人生。敬拜神的人生不是只有一个聚会，他随时随刻 把神当得的、神配得的就给了神，神配得这一切，
所以他就把一切交在神手中。
我们只能简单这样说明，在我们的人生中，如果主的旨意，如果主明白的希望我们做什么，跟我们意见不合的时候，你肯遵照神的意思，你肯真正尊神为大，为主而活，那就叫做活祭，那就是一个真实的敬拜，一种属灵敬拜的人生。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会碰到很多很多这样的情况，神的旨意跟我们自己的旨意，或者是我们所想望的，有的时候不一样，却肯尊主为大，凡事照主的旨意来为主而活，这就叫做敬拜。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子，那么我们唱歌再大声，我们有再热烈的一种气氛，那个主耶稣的心不会满意的。你在山上礼拜也好，你在耶路撒冷也好，你在哪里也好，那都没有用，要照着主的旨意，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来侍奉神，那就是为主而活的人生，这叫做属灵的敬拜。那最后一样我要说明的，在敬拜中我们就产生了赞美，知道这一位神是配得的，神是配得一个我们把一切交给他，为他，我们活在光明圣洁中，远离一切罪恶。神他本身是完美的神，创造的主，圣洁荣耀公义，他是全能的主，所以我们为了他所示的本性常常赞美他。那你如果多读圣经，你就了解，光讲神的名字都让我们赞美不完。耶和华他的名字，我是我就是的神，神他的名字就很奇妙，他是万有的根基，他是一切的答案，也是你所需要的答案。耶和华名字的意思就是我就是，他就是我们的答案。耶和华还可以加上形容，他不但就是我们的答案，他还要预备东西，所以他是耶和华以勒，预备我们的需要。耶和华还是我们的元帅，率领我们征战，耶和华尼西，耶和华要赏赐平安给我们，耶和华沙龙，耶和华要来到世上拯救人类，所以他的名字叫做耶稣，耶稣就是耶和华拯救，耶和华救主的意思。神与人同在，以马内利，神不断的帮助我们，以便以现。你越读圣经越会赞美神，神是这样奇妙荣耀的主宰，越多赞美神，你就越惊艳神恩待我们。一个敬拜赞美的人生，圣经说神是以赞美为宝座的，如果你常常敬拜赞美的心态，那么圣经的应许，你的心常常成为神的宝座。神不但与我们同在，神的全能要彰显，宝座就是神彰显全能之境。有的时候我们比较少经历到神那个大能借着我们彰显，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但是神的宝座设立在常常敬拜赞美的人心中，那也就是神的能力，神的大能要彰显。我们知道神与以色列人同在，但是神的荣光充满圣殿，就是当圣殿建好了，他们歌颂赞美神，他们敬拜赞美神，耶和华荣光充满在圣殿里面，神的能力就彰显出来了。但愿我们常过一个敬拜赞美的人生，耶和华的宝座必在你心中彰显他的全能。那圣经说，当神做工的时候，监牢的门都会打开，
保罗跟希拉在监牢里面赞美神，神的宝座在他们中间，神大能彰显，木狗断掉，监门大开。当旧约约沙法王碰见亚门、摩亚、希尔山的众仇敌玩闹的时候，他们就赞美，有诗班在阵前一唱诗歌，神的能力彰显在他们中间，他们就得胜了。我们在今天世界中间，仇敌环绕我们，魔鬼像吼叫的狮子，一个懂得敬拜赞美神的人生，你一定会常常惊艳到超越过我们的大能。神要护佑我们，神要在我们心里设立他的宝座，然后显明神奇妙的作为。基督徒的人生从今生要开始学习那永恒的敬拜赞美。我再一次强调，敬拜赞美不仅仅是参加一个敬拜赞美特会，这是一般我们所想的。我什么时候敬拜赞美呢？看看哪里有这个特会，或者教会主日崇拜开始前面这一段我在敬拜赞美，或者我们找一个什么特别诗歌团，我们会敬拜赞美啊，不错，那是敬拜赞美，那是带我们能够一直把那样的境界留在你心里，认识神是配得的，神是尊贵的，神是荣耀的，我人生的每一个步骤神在我的面前，所以我像那撒玛利亚妇人一样，学习心灵诚实敬拜的心态，把一切主所不喜悦的能够交在主手中。我要像保罗所讲的，像活祭一样献在主的坛前，是为主而活，遵主的旨意，主在我们人生里面是尊第一位。我们要常常里面满了对神所示的一个回应，对神所示的一种感恩，一种虔诚的一种欢呼，那样的一种人生，我们会经验神的宝座藏在我们心里，大能常常彰显在我们生命中，到了将来永恒之境，不止息我们都要敬拜，都要赞美，那就很自然，永远与主同行。愿主赐福若歌众弟兄姊妹，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存着虔诚的心，我们敬拜，愿颂赞荣耀归于圣父，归于恩主耶稣，归于圣灵。但愿我们存敬畏的心，就能不断经历一切罪过都脱落了，把所有的都带到主的面前，直到主耶稣的宝血一直有功效，我们能够不断用心灵诚实献上敬拜，也因主无比的爱，我们都愿意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这样做是应该的，是属灵的敬拜。愿一生引导我们尊主为大，行主的旨意，也帮助我们认识主的伟大，就把这一切荣耀归给主。我们常常赞美，也经历宝座藏在我们心里，荣耀的全能、奇妙的工作都在我们生命中来成全。求你在你的教会，在你众儿女们身上越发得到荣耀。我们献上感谢，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